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每个星期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可以来到神的殿堂啊，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敬拜啊，谢谢我们啊 ，Lucy、陈芊两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啊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可能要把这个的那个 input 稍微 turn down 一点点呀，有点 echo 呀，把那个的。对，再小一点，那个对，啊，可以了呀。你们觉得有没有？哎，有没有回信？回还有啊，再调小回呀，因为太强的话，他们听得很辛苦，呵呵，那个声音就比较响。可以哈 ，OK， 现在可以了哈 ，OK， good， 好啊，感谢主，我们。啊，再次能够在神的殿堂哈、啊，一同的同心的来敬拜。啊，上个星期跟大家来讲，家是一个丰盛人生的一个的源头。啊，我就从启示录啊最后的一卷的书，也是最后的两章的圣经啊，跟大家来去看到将来哈。啊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经所描写的那个情况，神为人所预备永恒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幅的图画呢？就是当我们看见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看见是那么的一个的漂亮的一个让人向往的一个的地方啊。在21章里面就描写到这个神为属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家是一座的城，这座城还是说应该说神和基督哈、啊，就是耶稣基督是坐在这个宝座的当中，而在这宝座当中就流出一个活水的江河，在这个江河的两旁就有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因为吸收了这个活水的江河所供应的，所以就不断有这个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供应人生命一切的丰盛的一个表达。这个城是神为所有属他子民所预备的一个永恒的个家乡，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主题从飘荡到回家的时候啊，我们就要了解究竟这个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块的地方啊。如果我们对这个家不认识啊，我们回去究竟有什么的盼望呢？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大向往也没有什么觉得可以不回去就不回去，甚至个浪子走出去啊就不想回家。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家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更好的认识的时候，可能就会要让我们的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期盼。哇，原来这个是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进到哪里所以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看这个的城，这个神为属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永恒这个家乡，这个的城。所以我会先从这个的启示录21章哈22到27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在这里所描写的这一个的城是怎样的一座的一个的形容，从当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向往的地方。启示录21章我们刚才也读过了22节开始好，在这里刚才不是我们读过呢，我们能够把前面他们 读经的哪里啊？哪里可能看得比较啊，看得比较全面一点。对啊，我们在这里看吧啊。嗯，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前面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形容啊。将来有时间有机会跟大家来讲，究竟这座城啊，那个建造的那个的情况啊，哪些的门哈、啊，哪些的形容哈、啊？我们常常想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是黄金街哈、啊，碧入城哈、啊，所以描写这个城的时候是那么的辉煌哈、啊。那今天我们先不讨论那一个的景象，我们先来看在这里说描写的这一段哈、啊。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我们知道。神的子民犹太人，是非常看重圣殿这个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讲，圣殿是代表着、象征着神同在的一个的一个的表达。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说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的时候，神吩咐他们造一个会幕，然后这个会幕是代表是个象征神住在他们的当中。你可以想象这个会幕怎么够神住呢？但是这个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神要钻进去这个小小的帐幕，不是，那个地方是代表神的同在。后来当他们进到这个的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他们建造了一座的圣殿，这座圣殿就成为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在当中。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看见将来我们进到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城的里面，说这个城里面没有殿，没有殿，为什么？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那个城里面的殿。怎么说呢？殿是表达什么？殿是象征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象征物。无论这个殿有多雄伟，都不能够足够来让神在哪里居住。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表达神同在了。那但是当我们进到新天新地这个城的时候，我们再不需要一个象征的殿在里面了，因为神与羔羊与基督就是在哪里了，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是殿了，整个的城就是神的殿了，整个地方就是神的殿了。我们看这个电视也好，电影也好，哎呀，看见一男一女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哎呀，可能他们要分开一段的时间哈、当他们分开之前，他们无论可能他们就彼此把一个的东西给对方，然后告诉他，哎呀，我暂时不能够跟你在一起了，这个东西代表着。代表着我哈，每一次当你想念我的时候，就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代表我了，这个象征代表我的存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剧情？有吧？啊，那想一想，如果这一对的男女分开的时候拿着这个的东西啊，在想念他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他会不会很傻？到他们见面的时候。已经面对面了，见到的时候他还是拿这个东西来想念对方呢？这个东西代表象征着对方，现在已经面对面，你跟着对方一起了，你还拿着这个东西在那里怀念对方吗？需要吗？不需要了吧。所以当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再不需要一个的殿这个象征的东西在哪里了，因为神与羔羊就是代表着神与人同在的这样一个表达，他们就是殿，他们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实际的一个的事情。 在这里还讲一样的事，那个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在那里没有灯，没有日月的光照，但是不黑暗。为什么？因为神自的荣耀充满了这个地方，这个羔羊，这个基督，这个耶稣就成为这个城里面的光的源头。意思是说，神跟基督就是整个城的光的源头，不需要另外任何的东西来照亮这个的地方。当我们看到圣经常常有这样的描写，神的荣耀，我们对神的荣耀的形容呢，我们说很熟，对不对啊？无论你是读旧约的历史，摩西五经也好，还是特别你读诗篇啊，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常常读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唱诗歌也不知道唱了多少遍神的荣耀。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究竟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指的是什么？神的荣耀，荣光。当我们想到荣耀的时候，可能想到光亮，哇，好灿眼，好灿烂的光。但是真正来讲，我们要去理解什么是神的荣耀。去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神的荣耀。那究竟看见什么？除了光之外还看见什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现在去稍微探讨一点啊。我们透过圣经稍微理解一点，当然这个理解很有限的，将来我们所去到永恒的家乡的时候，看见的远比我们所理解的更丰富。但是起码了解一点点，先了解一点点，让我们有一点哇，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上的29章，如果没有一章的没关系的，你就一节一节就好了。代上哈，历代志上哈，不是哈，历代志上代上的29章，我们从第10节到13节。好，那先讲一下这个背景一点点哈。当时大卫已经在以色列成为一个皇了哈，取代了扫罗了。大卫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人啊。所以当他进到这个迦南这个的地方成为一个皇之后，他心中有一个意念，我住在一个皇宫的里面，但是我们的神还住在帐幕里面，还住在一个会幕，小小的会幕里面，好像不大，不好意思吧，对不对？好，我都能够住那么好的殿，皇宫，那起码让我们的起码让我们敬拜的神有一个辉煌的殿哈，这个房子给他们嘛。所以大卫就有这样的意念，要为耶和华神建造一个的圣殿，但是神不允许他，因为他是战士，他流人血太多了，所以神不允许他来建。但是呢，他有这个心智，所以他就为这个殿预备许许多多的建筑的材料，然后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建了。当他预备这些材料的时候，他在会众的面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诗歌，一个颂赞，一个对耶和华神的一个感恩，一个颂赞的表达。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谢谢，我们都能够把整段来一起读一下吧。好，我们圣经大家读一下好不好？10到13节我们先读一下。好，所以大卫在会众的面前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真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这是大卫对神的一个颂赞赞美的一个的诗歌啊。从这里我们稍微了解一点点，究竟这里所讲的神的荣耀是指什么。这里说耶和华是尊大，能力荣耀强盛，一切一切凡天上地下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为什么是属于他的？为什么国度是属于他的？为什么能力是属于他，是从他而出的？为什么？因为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万有的创造主，是因为万物都是从他而来，他拥有一切，因为一切是从他而出，所以他的创造的理由，所以他就拥有这一切，所以他就在一切的万物的当中，他都拥有绝对的主权。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自的属性的表达。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全善的，一切都是从他而出的，这个都是神子的属性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所以神的荣耀不是一种的光而已，神的荣耀是讲到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了神为我们预备的家的时候，这个圣城，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面来认识这一位的神，我们能够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属性的一位的神，从他那里发出的那一种的光辉，从他那里带出的力量的源头。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他是拥有这一切万有之元首，他是万有之主的一个的身份，一切都是从他而出。神的荣耀就是神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看见都是与光连在一起。为什么连着光在一起呢？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直接的向人宣告，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在我里面你就没有黑暗，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照耀一切。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创世纪的第一章描写神的创造的时候，神对这个创造的第一件事他做什么？他说神说要光就有光了，神的创造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光进入这个的世界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当时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光进到这个世界，把黑暗分开。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如果 来细心去读整个的创造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表达是什么？当然说神的能力的彰显，对不对？是。但是当中不断出现、不断出现的一个的表达是什么？神进入这个世界之后要分开神看为好的东西，神把黑暗分开，让光的光进入这个世界，把黑暗分开。如果我们说黑暗是代表不好，黑暗是代表死亡，黑暗是代表一种邪恶的话，神创造这个世界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就然后来控制掌管，让这个黑暗没有应该说不能不受神的控制的底下，光进入这个世界把黑暗分开。很重要一个的观念，神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按神的旨意、按神看为好的来被建造起来，让这个世界的运行都是在神的旨意的底下来运行。所以当我们读这创世纪的时候，不断有一个事情，各从其类，神分开这个，分开那个，分开这个，分开那个。这个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他这样把东西分开之后，然后把亚当夏娃放在这个伊甸园，让他们有这个的管理，让他们在这里能够成为神的代表，把神的荣耀、神的属性能够彰显在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成为属神的一个的世界。很可惜的是，亚当夏娃是败了。后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建立了一个属神的民族。如果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是讲这个世界的来源，那我们就说创世纪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讲神怎么样创造这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创世纪五十章圣经只有前面一章两章是讲创造，后面所有都是讲这个发生的事情的那个败坏的事情。然后到了十二章就开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要透过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如果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跟他的妻子是不能生育的一对的夫妻，神却是使这个不能生育的成为一个万国之父。这个是神的创造的结果，是无成为有，是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个就是神创造的结果。所以以色列不是生出来的，以色列是神创造出来的，是神使这个亚伯拉罕他来不能够生育，却生出这样一个的民族出来了。如果神对亚当夏娃为他们预备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他们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的时候，神创造这一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难道神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吗？一样，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当中要做同样的一件的事情。刚才我们读过啊，这个利未记，我们再来把这个利未记来读一下，利未记的二十章啊，二十二到二十六哈。刚才已经读过了，那我就不需要大家再读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说什么。 二十三节说，哈，我在你面前把面前所逐出去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的一切是所我所厌恶的。好，然后二十四节你来看，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赐给你们为业的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停在那里啊？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以色列这个的民族要与当地所有其他的民族分别出来？目的是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进入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从空虚混沌渊变黑暗，没有规律混乱一片的这样一个局面，成为一个丰富可居住的非常好的一个的地方，让人在那里生存。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带进迦南，迦南这一块的地之所以成为流奶与蜜之地，不是单单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非常好。我们找一个的地图，我们找一个的地理环境看一下，我们知道那个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四面都是山，没有多少平原，没有多少怎么说呢，可以丰富资源的一个的地方，常常都有干旱啊。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看见了亚伯罕在迦南遇见干旱，这个以撒遇见干旱，雅各遇见干旱，他们在迦南这个地方不断一而再遇见这些的饥荒干旱的情况。但是当神把他们带入这个地方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与这个万民分开，因为我要使这一块地成为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不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乃是神自己要在这个地方赐福给这一群的人，神的同在就成为他们享受丰富的源头，就好像伊甸园里面这个的生命的这个河从哪里流出来，充满了这个的地，让他们可以丰足。不是地理环境，我们常常以为地理环境造成这个流奶与蜜之地。No, 当然的地理环境有它的一些的特别的地方，因为它是非常中枢的一个地方在当时时代。但是之所以流奶与蜜，是因着神的同在的缘故。所以他们，神要他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如果神是光进到这个世界要把黑暗分出来的话，神把这些的以色列民带进这个的迦南，照片让这一片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淫乱的一个的环境，一个黑暗的环境，把他们带进去的时候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一群的人。我们再走下去，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出来，不可以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憎恶的。什么意思？神在当时要把好的，神看为好的，神看为不好的，把它分出来，让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里面能够遵循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做神看为好的事情，让因为这样做能够满足神对这个的安排的一种的要求。他说你不要为了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使到自己成为被神厌恶的一个的结果。意思是说，神要让他们过一个圣洁的一种的生活，因为他说，神说 我要叫你们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什么是为圣？为圣的意思就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归给神的才称为圣。分别出来。那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再回个头来看，为什么神的荣耀是那么的重要。罗马书，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罗马书，今天圣经比较看得多一点。罗马书的一章，罗马书一章，我们从二十节到这个二十三节吧。罗马书一章，他说：“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接下来，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他，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也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身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好，我先停在这里。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属性，他的属性是自由拥有的，他的属性是永恒的，他的属性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是一切的源头。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能够与神相比的。但是当人把物质的世界放成是与神一样的时候，乃是抢夺了神的荣耀，还是侮辱了神的本性。神是从世界里面分出来的，因为他与世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不一样的，只有他是这样的一位，他的属性单单是属于他的。事实上，没有再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永恒的，事实上再没有任何的东西是自由拥有的，事实上再没有一个的东西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只有神是那样的一位。但是如果当人把这些物质的世界东西把它看成是与神同等的时候，保罗说就把神的荣耀抢夺过来了。我们再看下去，24，再看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呢，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再走下来吧，25节哈，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因为人不愿意把神当得当应该有的哪种的尊贵，承认只有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却把哪一些不应该的受造之物看成是与神同等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历代记里面，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归于他的，一切都是在他的主权掌管的底下的。但是当人不愿意服在这个主权掌管之下，人就把另外的东西来说，这个就是神。为什么？因为当人把偶像变成神的时候，人就成为偶像的主，人就差遣这个偶像去满足人的欲望，人就再不是服在这个的创造主底下，人要与神同等，成为一个的主宰。这个就是人的罪性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 分开是什么？分开就是各从其类，神的是神的，人的是人的，动物的是动物的。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打乱了，都是成为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乱套了。神要分开，分开才是属于神的属性，归神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为什么要神要以色列神要他的子民分开出来呢？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好，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去。二十一章，再下来二十五节开始。这个神的荣耀和的光照哈，羔羊为神的灯哈，然后二十四节是列国要把这个城的光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在地上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个城，意思说谦卑的把当得神的荣耀归给神。然后二十五节这里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城是城门是白昼总不关门的，但在哪里没有黑夜，什么意思？没有黑夜，白昼的门是不关的，但没有黑夜，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个门是永远不会关的，因为没有黑夜嘛，没有黑夜就不用关门了。白昼这个门是不关的，所以在哪里是没有黑夜的？是门是开着的，是能够在神的这个城的这一面是自由的。但有一样东西，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方之事的，总不能进城。刚才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读到什么？不要为了哪一些神看为不洁的，让这些事情来沾污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厌恶的，就不能进城了。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分别出来，不要为了这些神看为不好的事情，我们去做的时候，让我们因此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的身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进到这个家里面去。在神的国里面，再没有黑暗了，再没有这一个的罪恶了，再没有这个污秽的事情，都是洁净的。这些能够进城的人，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进去才能够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一切的美好，这一切的丰盛。当人把有限的东西看为与神同等的时候，去敬拜那些的受造之物，最终带来的是让我们伤害了我们，让我们因为虚妄，因为这些可憎恶的事情败坏了我们，使我们在不洁净的情况的底下，再不能够进入享受神自己的荣耀里面去。所以神吩咐他的子民要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要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虚谎，那些的虚假的东西来欺骗，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你常常会收到很多这些的你不认识的一些的 message 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收过啊？我的电话一天差不多一定收一两条的，那些的可能是 text message， 然后告诉你，哇，你好吗？我很久没有见你了，要不要我们出去喝杯咖啡？要不要谁来了？我们要不要聚一聚？啊，好多好多这些都古灵精怪的东西都发过来了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 假的，这些都是骗人的。你一个不小心你点进去的话，可能你的电话就被 hack 了，就会被怎么说呢，中毒了。好，有太多这些的东西出现了在我们的身边。当你打开这个的电脑，打开这个的这个的电话，这些的 media 不断把很多的资讯给你。但是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究竟这些资讯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在骗人的？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分辨这个的真假，我们会很容易受到这个的欺骗，而因此伤害了我们自己。我相信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怎么可以知道？你怎么做原则？属神的子民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意见的事情。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来就是要把一个真实真理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不单如此，神耶稣基督更是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要把圣灵保惠师赐下来，让圣灵内住在你们里面，圣灵会引导你进入真理，真理能够使你得自由。什么意思？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当耶稣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这一个圣灵成为我们，引领我们明白真理，以神的话语、神的标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朝哪一个方向走，才能够走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乡里面去。有一本书啊，非常好的一本的书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就看了，几十年了啊，还是非常值得去看的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看过哈，《天路历程》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这个作者写的书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他像讲故事一样，他是讲一个基督徒，书的主角的名字就是叫基督徒，很容易去能够带入这个的角色里面去，这个的基督徒，有一天他突然间醒悟过来。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黑暗的，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说，我不能够在这个世界再待下去，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黑暗，迟早要过去。所以他在心目中他要走，但是去哪里他不知道。后来神就差遣圣灵来带领他，让他看见那个城上面那个光，他就朝向这个光一直去走，在这个路途的当中遇见许许多多的困难，跌倒，迷惑，一些混乱。但是当他在跌倒这个过程里面，他只有一个准则，就是看着哪一个城里面那个光在哪里走过去。当他不能够面对那些的攻击的时候，他就呼喊神的拯救，圣灵就把他从淤泥的当中救出来，继续走他的人生的天路。天路历程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一本描写基督徒在地上如何走这个天路的一本的书。我几十年前看了，故事虽然可能有些出入，我都不得很清楚了，但是这本书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神如果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恒的家，他不会把他的儿女们丢下来，让他们在那里碰壁，不知道向哪里走啊，往哪里去，自己去摸索，不会。神已经说他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引导者，他会把这个的这个圣灵成为我们的引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自己的心意，不是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那时候多少时候乃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按照神 的指示来去走。当我们早上这个天路历程这个基督徒，有时候他会为了世界某些事情他会跌倒的，他会为了一些的东西他会陷在这个困惑的里面。但是如果他是有神的灵的带领的话，他愿意按照圣经的准则来去走的话，无论遇见多大的困难，神都能够把他救起来，让他继续走下去。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家是一个充满了神自己的同在，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神自己的荣耀，我们可以看见神自己的伟大。现在我们只是从那圣经里面知道一丁点一丁点，到哪一天我们就知道的更多，这个成为我们向往追求的一个方向。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地上是太流软，这个地上我们以为地上太好了，我们舍不得离开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天上哪一种的美，哪一种的好在当中。但愿我们透过圣经，我们一点一点的了解它，明白它，以使到我们更知道我们怎么样走这个人生的路。往后我还是继续讲这个的，启示录这些关于永恒这个的事情，希望对这个家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也知道大家不会觉得我去哪里呢？不知道，来惊慌。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居所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好，再没有黑夜，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伤。我们看见的是神你自己的真实的属性，你的荣耀会完全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去体会，去明白，去看到。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你的心意，而不那么的容易被世界这些的事物所吸引，让我们的心脱离了你。主，你为你的子民所预备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生命最终的安息之所。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渴慕认识你的心，了解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这个属灵的家，这个天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以致到我们能够像世人所常常说的一句话，我渴慕神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让我们能够经历体会这样的感受。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我们仍然有这个的一个月一次的圣餐。当我们看见这里摆着这个的圣餐桌所摆的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再次的来让我们透过有形的物件去经历属灵的体验。这个饼这个杯提醒了我们，你的 牺牲你的救赎，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因着我们属于你的，你也为我们预备了那么美的一个永恒的家。但愿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心中感恩，同时也立志在你的面前过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成为你在地上圣洁的一个的代表。让我们低头预备我们的心，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明白。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只不过是卑微的罪人，但是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超越。你为了要让我们不会永远的离开你，让我们可以回归主你自己的怀抱里面，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隶。你就差遣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舍身流血，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他所流的血，我们的罪得到洁净；因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会像他一样得着一个永恒可以进入与你同在的一种的生命。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圣餐座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让我们只存一个感恩的心，再次的向主你立约，主你为我们而死，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这个在地上这一段的时间能够过着一个圣洁的一种的生活，成为你在地上的代表。就像你起初使用亚当夏娃，起初你选召以色列这个的民族一样，透过他们来赐福给世界。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自愿，让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主，我们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洁净，让我们守洁心清的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